就是他要常常的要修行的精进的观察，就是观察精进会有功德，有大的成就，这样的意思。是懈怠坠落，坠落，所以自己呀、啊，这个身口意呀、啊，松懈啊，提不起精神来呀、啊，去修消善法，远离恶法，不能够修消善法，远离恶法，这样的情形呢？将来会怎么样呢？会坠落，就是从人的资格啊，失掉了人的资格啊，会到三恶道去受苦啊。要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去思维，这样子呢，就会改变自己，常行精进呢，就会呀、啊。努力地啊，提起精神来啊，修消善法，远离恶法，能这样的精进勇猛地修行了。这样精进勇猛地修行有什么好处呢？破烦恼恶，就会有这样的功德。我们呢，来到佛教里边来，在佛法里边的功德是很多很多的啊，无量功德庄严。但是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破烦恼、破恶，第一件事要做这件事。这件事做成功了以后啊，其他的事情就容易做了。如果是来到佛法里边来呀，不破烦恼，这个烦恼还保留在那里啊，这个身与意上面呢常常有烦恼的活动，即使有其他的功德啊，也不清净啊，也不庄严，并且也很容易你所成就的那个功德被自己的烦恼破坏了，那么呢就是白费辛苦了。如果先破了烦恼呢，再成就其他的一切的功德，就不会呀、啊、再有无常的变化的。所以呀、啊，破烦恼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常行精进破烦恼恶，在这里边上啊，在这个八大隐觉经上看呢、啊，常行精进。我们说呀、啊，改过迁善破除去一切过失，远离一切恶法，修消善法，这种说法是一种通泛的说法。究竟是精进修行什么呢？前边的文呢，咳咳，安贫守道，为慧事业。那么这可以看出来，为慧事业就是四念处，就是修的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这就叫做为慧事业啊。不过这样的呀、啊，这样解释这个为慧事业是通于浅也通于深的。那么这样精进修行呢，就能破这个烦恼恶。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能破这个爱烦恼；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能破这个见烦恼。这个爱见的烦恼啊，由四念处的修行，就精进的修行，不要懈怠你，就能破这个烦恼恶啊。我们昨天说了，天台宗的话嘛，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惑。那两种惑是圣人的烦恼，我们在凡夫地的烦恼就是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个这两种烦恼啊， 对于我们凡夫来说，这个障碍太大了，所以先要破它，那就是四念处了啊。那精进的呀，维慧事业，安贫守道，维慧事业，修行这个四念处呢，就把爱烦恼、见烦恼就破出去了。摧伏四魔，这个四魔里面第一就是烦恼魔哈，摧伏四魔。这个破烦恼啊，先是伏，先是降伏烦恼，叫他不要活动啊，这个爱烦恼不要活动，这个见烦恼不要活动，先是降伏。要是继续地修这个四念处呢，就能可以断，可以呀、把烦恼的种子，这个烦恼的活动调伏了呢，表面上没有烦恼了啊，身口意上没有烦恼，但是烦恼的种子还存在，所以深入地观察无我毕竟空呢，烦恼的种子也没有了，那就入圣，入于圣道了。所以破了烦恼的时候呢，也就是成就了般若波罗蜜啊，成就了般若波罗蜜呀、破了烦恼魔。一方面呢，也就见到法性离了，那么也就是得到法身，得到法身以后呢，这个五蕴魔也破了啊。由于见到法性离，成就了般若，这个天魔和死魔也都破坏了。所以说啊，破烦恼恶，摧伏四魔，这四种魔都不能够障碍我们了。除印界狱，其实除印界狱就是破这个五印魔。我们呢，凡夫的时代啊，为五印魔，为五印呢、像个牢狱似的呀，困着我们啊，不得自由啊。但是要是破了烦恼，见到法性理的时候呢，虽然五蕴身还在，但是你已经自由了，你已经会安忍的，不受他的苦恼了。当然还是小小的，还是有一点事情。但是寿命尽了呢，就弃舍了这个五蕴，弃舍了啊，这个地水火风空湿啊。地水火风空湿是六界，那么十二入十八界也都弃舍了，这个有漏的惑业苦都没有了，那么就是得到法性身，那就是无漏的境界了，那就是大解脱大自在的境界了，就成功了。但是这文上说啊，是说我们的修用功修行的人呢，你这样观察思维这个懈落懈怠有坠落的过失，思维常行精进呢，有破烦恼摧伏四魔除印界狱的功德，然后自己这个精进的力量就发出来了，就真实是常修行啊，四念处就成功了。不过在凡夫时代呢，都是有烦恼有业障啊，也有报障啊，烦恼障业障报障啊，时时的呀、会发生一些问题，难免有的时候啊也会懈怠，但是你能够这样正意念呢，就能破除懈怠啊，就能发动了这个精进的力量。所以这个觉知啊，这个观察，这个正意念呢，在我们出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了。这个我再讲一个故事哈，就是在这个优婆居多的时代，就是佛灭后百余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发生一件事，就是啊，这个社会上啊，有些人呢、啊，大家总是要发财嘛，啊，就去到海里面去取宝。其中啊，一个人是佛教徒，也是信佛的人，他就发愿，是希望啊，护法善神能够保护我的安全。我到海里面去取宝，会很安全的呀，成功了，回来了，我会呀，供养大众生，哈，我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发了这样的愿，就会很多的呀，商人就到海里面去取宝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尼呀，是阿罗汉，他就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呢。他就入定观察，说这个呀，这么多的呀，这个贪心的人呢、啊、到海里面取宝成功没成功呢，一观察成功了，没有什么灾难，很顺利地回来了，也果然是做了一个物质大会哈、啊、供养一切沙门啊婆罗门哈、啊，那么他一观察这个会里边呢，有多少阿罗汉呢出家的比丘参加呢，一观察啊，有18000呢阿罗汉，还有啊这个学人，就是没得阿罗汉已得出国以上的这个比丘尼啊，那么还有一些呀、啊、世界清净的呀、啊、这些啊弟子，这些人加起来能2倍于阿罗汉那么多，有这么多的呀、啊、福田啊。但是他又观察啊，这个大会里边的比丘啊，谁是第一上座呢？哦，他一观察这个第一上座的比丘啊，叫阿沙罗比丘，他是第一上座。第一上座就是他的戒腊最高了啊。那么他就再一观察，这个比丘是阿罗汉呢、啊、是阿罗汉呢、啊、是斯陀含是须陀洹呢，一观察不是，也不是四国，也不是三国，也不是二国，也不是出国，原来是个生死凡夫，但是世界清净的比丘。哦，原来如此。那么他这个比丘尼啊，除了定以后呢，就来到这个寺院里面来见这个阿沙罗比丘啊，他说了一见这个比丘年纪很大了啊，因为他戒腊很高了啊，年纪当然是很大了哈、啊。那么他到这来呀、啊，就顶礼这位大比丘啊，就对他说是啊，你为什么不庄严庄严呢？啊，你现在不庄严呢，你可以庄严庄严吗？说完这话，这个比丘尼就走了啊，这就走了。那么这个老比丘心里想啊，我说我不庄严，是的，我也很久没有剃头发，也没剃胡须啊，我这个衣服我也很久也没洗了啊，也破烂了啊，我理理发剃须，那么把衣服洗一洗，破烂的补一补就好了。那么这个比丘尼回到自己的住处啊，然后就要再入定观察这个老比丘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没有呢，一观察没有懂，没有我懂我的话。于是乎这个比丘尼过了几天，他又来了，又到这个比丘这里来，又在这给他磕头，磕完头了就说，你不庄严呐、啊、你为什么不庄严庄严呢？说完这话，这比丘尼又走了。走了啊，这个老比丘心里想啊，我已经理发了，也剃除了胡须，衣服也洗清净了，也沐浴了身体，破烂的也补了，还有什么不庄严呢？哦，我这衣服穿久了，这个颜色不正啊，青黑木蓝，我演一演，把这衣服演一演啊，演一演呢就庄严了。那么这比丘尼回去以后再入定一观察，他明白没有明白我说的话？哦，还是没有明白。 因为这个病又来了，来了又给他磕头，对老病说啊，你不庄严呢。这老病就火了啊，就烦恼来了，你已经说我两次不庄严了，我已经庄严了嘛，连也剃了发啊，也剃了胡须，衣服啊破烂的呀，也不也洗了，也补了，也染了颜色，也沐浴了，还有什么不庄严呢？这老病就火了嘛，就是怒这个病你，这病你说呀、啊，就是有现在发生一件事啊，就是有很多人到海里面去取宝，取宝回来的时候啊，要设一个大会啊，供养一下沙门婆罗门，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说我听说过呀，是有我听说这件事的，说是啊，这个大会呀、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出家人呐、啊、佛弟子这些大比丘去应供去，谁是第一上座你知道吧？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是你呀、啊、你是第一上座你知道吧？说我是第一上座，我是我戒腊高，当然我做上座，这有什么不对劲儿吗？说是你知道有18000阿罗汉呢、啊、都在大会中应供了，你在阿罗汉的上座，你最先受供养，为人咒愿坐愿住愿，你还没有得出国，没得阿罗汉国，用有漏的分别心呐、啊，在阿罗汉前面受供为人住愿，你看是庄严是不庄严的？我们佛法说是穿好衣服是庄严吗？说是把头发剃一剃，把胡子剃一剃是庄严吗？这是佛法的庄严吗？佛法怎么可以做这种庄严呢？怎么能用这个做庄严呢？这个病你这一说啊，这老病就流泪了，就哭了，所以说我已经老了，这个身体没有力量了，一休四年初一坐下来就打瞌睡啊，我不能修行了啊。那么这时候这个病你说呀、啊、你说的不对啊，你知道吗？这个优不居多尊者在什么什么地方住？你听人说过吗？是无相好佛，他善能教人得道。你可以到那去跟他学嘛，跟他学，有他的开导啊，就有希望啊，可以得圣道的呀。你不要自己呀、啊、没有信心，哎呀，我不行的，啊，不要这样想。你可以去到那里去努力一番呢、啊，会不错的。这老弟兄，这个病你就这样一劝他，这老病想一想，好好你好，那么他就把自己的事情啊料理，然后嘛就是到这个优波居多尊者那里去了。那他去这优波居多尊者是大阿罗汉的。不像我们那个凡夫还要打个电话或者写一封信，不需要这件事。优波居多尊者早就知道了，就是远远的来欢迎他。到了这个庙里面呢，优波居多尊者亲自的给他打这个洗脚水来侍奉他。这个老比丘心里想啊，这老比丘阿萨罗哈，这老比丘心里想啊，就对旁边人说，我到这来是亲近优波居多尊者，我不见到优波居多尊者我不洗脚。旁边的比丘说是这位给你打洗脚水，这位大比丘就是优波居多尊者。哎呀，他心里面非常感动，这么大啊，这么高尚啊，有道德的，远远的就欢迎他，亲自给他打洗脚水，哎呀，他心里面不得了的感动。然后嘛，那么那就这个时候啊，这庙里面就打板了。这优波居多尊者啊，集会了很多很多的他的弟子啊，这大阿罗汉都集中到禅堂里去啊，到禅堂里面去坐禅。坐禅，这个阿萨罗这个老比丘啊。他是洗完脚了，到疗房里面去休息就睡着了。 睡着了，但是也醒了啊，睡的不时间不多，也醒了。醒了一看都没有人了，忽然间又有人告诉他，大家都到禅堂去了，你也来吧。他也就到了禅堂坐下来，坐下来呢，一坐下来又是打瞌睡了，又睡了。睡了的时候，但是禅堂的那个规矩啊，谁要打瞌睡的时候，这维诺师傅啊，就是啊，拿一盏灯。还等灯就放在这个打瞌睡的这个人的前面，这个人呢醒了惊觉了呢，就断这个灯啊，在禅堂里周围走，所以再要打瞌睡呢也放在那前面。那时候很禅堂里有这种规矩，他拿着灯啊周围这么走的时候啊，这些大阿罗汉呢、啊、放大光明啊，入火光三昧，放大光明，他一看这种境界，心里面也非常的受到感动。禅宗这个这一支香做完了的时候，优婆基督尊者就是特别的来教授这个阿沙罗比丘，叫他怎么样修怎么修。没有多久，也的确是啊，就是得了禅定，得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就得阿罗汉果了啊。得阿罗汉果以后也有神通了啊，那么就拜辞这个优婆基督尊者。就回到自己原来住的庙上，庙上。那这个时候，这个毕丘尼呀又来了，毕丘尼又是给他磕头啊，磕了头说：“大德，今天才庄严呐。”那么这一说，这老毕丘说呀：“多谢你的恩德呀！”哎，有这回事。那么这件事啊，这件事应该是个事实哈，这不是我们中国佛教的故事，这是印度佛教的事情。那么可以看出来呀，年纪虽然大了，但是你要肯努力呀，还是有成就。如果说哎呀我不行啊，我一静坐的时候啊，不是打瞌睡就是打妄想，修不来，不相应，不相应就算了。哦，不会就是这样混日子好了。当然你要决定这样子呢，那就是懈怠坠落。如果自己呀、啊、不要自暴自弃啊，我行，我可以努力，要有这个信心啊。如果再有善知识的鼓励啊，你肯精进呢、啊、那还是有希望能成就的，是有希望的。所以这个修这个常行精进觉是非常重要啊，就是人都不要讲大话哈，我是精进不懈怠，谁敢说这种话哈？都可能会有一点，但是你常常思维懈怠呀、坠落的呀，来警觉自己哈。我要常行精进就会有成就啊，我应该努力。连老年人都会有这样的成就，何况年轻人啊！所以修这样的正意念呢，是非常需要啊，应该努力的这样的正意念啊。那么这样正意念，也就是这样说哈，常行精进，破烦恼厄，摧伏世魔，除印界狱啊。那么得大自在，就圣人的境界。那个大自在呀、啊。啊，安乐的境界，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应该生一种啊心目心啊欢喜，对于圣境啊生恭敬心，生尊重心，是超过凡夫的这种苦恼境界啊。这个年轻人呢，四大可能是调和，自有多少自由自在的力量，但是这都是不坚固，很容易啊。就死掉了啊，随时都会有病痛的，所以应该呀、思维呀、这个凡夫境界是苦恼啊，不值得尊重啊，思维圣境啊是特别尊重的啊，这样子厌烦这个凡夫的境界啊，欢喜仰慕圣境，这样子善巧方便的呀鼓动自己的精进，那就会有成就的啊。所以说我们不修四念处，我们念佛，念佛也是一样啊，得念佛三昧也是非常好的嘛啊。夫所谓少欲知足者， 正欲行其精神其精力一半除药耳啊。是前面呢修这个少欲的觉知，修这个知如的觉知，这目的何在呢？是正欲啊，来节省自己的精力啊时间，来承办呢、啊、处理世间的呀 啊这个重要的大事，生死大事啊，得大谢者能得圣道，那就叫做除药啊，或者是除世间的法药，就是修四念处啊，由四念处修成功了，就可以得解脱了。这个我们要是啊，不这样做，我们的精神时间放在什么上？不修圣道，当然就是懈怠了啊。所以呀、啊，应该这样做啊。倘拖延之如，如果假借这种话，我知足哈、啊，我不去多攀缘，而反坐在懈怠坑中，但是啊，不去攀缘，但是也没有精进的学要圣道，那么一天的时间做什么呢？就是懈怠了啊，不是、啊、打妄想啊，就是多睡觉，再不然呢、啊，这里走走，那里走走。那么就是坐在这个懈怠坑中啊，在坠落不前一样，自己内心的烦恼不能调伏啊，无量劫来的罪业还在内心里面储藏着、啊、那么加上烦恼的滋印呢、啊、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故必常行精进一破见思的烦恼，烦恼之魔既破呢，在印魔天魔死魔皆许摧伏，而五蕴十八界欲乃可处也，这才能够处理这个牢狱。第五，觉悟欲知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以大乐。这是第五，多闻智慧觉啊，要多闻才能有智慧啊，不多闻呢，哪来的智慧呢？这是第五条啊，要觉悟欲知生死啊。我们不明白道理，不明白啊世出世间的呀缘缘起啊，清净的缘起啊，涅槃的缘起，不明白这些道理啊，当然就是在世间流转生死了啊。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愚痴啊，就是放纵自己的贪心和嗔心呐、啊，不能控制，不能调伏，当然就造罪。造罪有烦恼有业，然后就流转生死苦了啊。这样子就这样观察啊，观察这个愚痴啊，就会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如果是佛教徒啊，来到佛教里面来啊，做了发了菩提心了，就是菩萨哈。那么常念，他心里面呢常常的这样啊意念观察，广学多闻，我要啊学习佛法，学习啊佛教的经律论啊，要广学多闻啊。广学可以说我自己可以阅读啊，如果自己阅读的能力不够呢，你就得要亲近善知识啊，听闻佛法的，就是得要这样的啊。听闻亲近善知识，也还是要从经律论里面去学习佛法，这样子广学多闻呢，我们就增长智慧了啊，智慧就增长了。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呀、啊，就是佛教的智慧呀、啊，当然也还是很多很多啊，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智慧呢，就是要见真理。我们说是破无明见法性，就是说见法性。见法性啊，换一个白话来说，就是能够照见诸法实相的真理。这个智慧在凡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啊。但是这里边说增长智慧呀、啊，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从文思修三会啊，最初是、啊、自己阅读 或者是听善知识的讲解得来的智慧是闻所成慧，然后啊自己要认真的去思维从闻所得到的智慧的境界啊，那思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那么思维纯熟了的时候啊，智慧就增长了，就比闻所成慧呀、啊、更广大更深刻了，就不同了、那么在要修禅定，得了禅定的时候啊，心的力量啊广大了，那么在这样的禅定里面再去观察诸法的真理的时候呢，那叫做修慧，这个修慧的力量啊又超过了闻思两种智慧，所以叫做增长啊，由闻增长，由闻所成慧的增长进步到思所成慧，由思所成慧啊进步到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啊，你不断的去啊在禅定里面修这个四念处，你就得圣道了，那就变成无漏的无分别的智慧，就是见到真理的智慧你成就了，所以增长智慧，实际上这个智慧不断的增长，但是最初成就智慧的时候，开始成就的智慧你要广学多闻，要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当然是指佛法说的，佛法的经历论你要广学多闻，佛法的经历论呢都是佛菩萨大阿罗汉的智慧境界，你从佛菩萨阿罗汉呢说出来的佛法，用文字语言呢记录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凡夫的分别心呢就可以从这个文字语言去学习佛菩萨阿罗汉的智慧，这样的逐渐的增长，逐渐的增长，我们就可以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了。如果说我闭上眼睛啊，我不去看那个经书经历论，我不看，那都是古人的糟粕，没有什么用，我自己就思维，这样对不对？这样对不对？我是个生死凡夫啊，佛菩萨佛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来到这个苦恼的世间呢，来开导我们呢，告诉我们怎么回事，这是佛菩萨的大智慧啊，我们不把它放弃了啊，叫那个虫子在那里咬啊，放在藏经楼里面给虫子吃，自己不管它，我在这里闭上眼睛就思维，这表示什么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轻慢佛菩萨，瞧不起佛菩萨的智慧，第二个自己高慢傲慢，一个生死凡夫啊，佛菩萨给你点个灯啊，你在黑暗的地方有一个灯啊，你容易看清楚一点，我不看佛菩萨的经书，我不看，我自己去啊，可以啊明心见性，我因为这是太笨了，太笨了，对于佛菩萨没有恭敬心，这是不对的呀，我不知道你们，我这样的说法你们感觉怎么样，是不应该那样的，应该尊重佛菩萨的智慧啊，我们去然后从文先得到文所成慧啊，从佛菩萨的法语里边得到文所成慧，佛菩萨告诉我们你在思维修行，从文之修得无生法印，说我不这样做，我就去自己闭上眼睛思维啊，你也可能会开悟，也有可能，但是啊一百个人呢啊都是盲修瞎练了，一千个人都糊涂了，很难有成就，都不容易，只有弟子佛还可以，弟子佛不需要有老师啊，无师自悟，不是弟子佛啊，那你就是自己耽误自己了，你自己被你的恶慢呢耽误了啊，为什么不看看佛菩萨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呢，他告诉你这个台阶一步一步往前走，很快的就知道了嘛， 知道了，那你就是很容易就向前进步了。我不搞，我不要，我就自己想，自己想，结果怎么样呢？啊，胡说开悟了啊，有人给印证说他开悟了。经论上说啊，不与修德罗合，邪知邪见，都是邪知邪见。我这样的说话，阿弥陀佛。所以呀、啊，这上面告诉我们呐、啊，常广学多闻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不要自己呀、啊，我何必跟你学呢？我为何这话那个经论放在那不要？我自己就可以成功了。你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成功。很多很多人呢、啊，就是糊糊涂涂的呀。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有一点境界，但是未必是政治正见。所以还是佛菩萨说的话是对的呀，就是广学多闻，增长智慧。这个智慧来了呢，成就辩才啊，你就会有大辩才。就是他能够啊，很分明地表达诸法的真理，使令人容易明白，那就叫做辩才啊，善巧的说法，能使令人容易啊信解啊，教化一切啊，他这样的嘛，弘扬佛法，教化一切众生，喜大乐啊，大家同源种子。好像昨天有人有个问题我没答复哈，同源行与无情，同源种子啊，这个，那么喜大乐哈，大家同得涅槃乐哈。但是这里边的意思啊，应该说得入圣道之后，得入圣道之后啊，那叫做啊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喜大乐，不是在凡夫的时候，凡夫不行。凡夫的智慧总是差劲啊，因为这个执着心呢、啊、它就是迟钝啊，执着心没有见到诸法的真理呀、啊、终究是差一点啊，所以应该是得无生法缘以后啊，你再能够成就辩才，教化一切，喜以大乐是最好。凡夫的时候啊，应该说是不及格的。虽因精进呢、啊，要不广学多闻，增长智慧呀、啊，才成暗证之前。虽因前面是第四啊，第四个是常行精进觉。所以虽然说精进呢、啊，但怎么精进法呢？这是这个说这个前后的次第啊。你精进呢、啊，你不能自己乱精进的呀，你还要广学多闻。啊，增长智慧要这样的精进才可以。你要是不广学多闻，增长智慧啊，宅成暗证之前，你自己坐那里去修行啊，就是暗证。这暗证啊，是古代的佛教批评这个禅师的话。我们在古德的著作里面看见这种话，就是那些禅师啊，他们不读经论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古代的禅师的语录，有的禅师是读经论的，他说那个法语我们就看出来他是读经论的啊。但是也有的呀不读经论，这个不读经论呢，你在那里用功修行啊，有一点境界的时候啊，我得无生法眼了啊，其实是胡说八道，哪里得什么无生法眼呢、啊？就是这个智大师的《法华宣义》上说。有的人静坐啊，有一点成就，就是得了味道地定了，他自己认为就是得无生法眼了。其实呢，味道地定还没到初禅啊，所以呀、啊，就是暗证，就是、啊、黑暗中啊，他说是黑暗就是无明的意思，在我糊糊涂涂的不明白道理呀、啊，他就说他成就圣道了，就是暗证。你要是多读经论呢，你就知道自己的修行到了什么程度，不需要别人就来认证，自己就知道了，你自己就知道啊，现在是什么，自己是什么程度就知道了。是斋成暗证之前呢、啊、就是成了暗证的过失啊，有这种过失， 那就是真上慢了。又有闻无慧，如拔火自烧。这就是啊，又重新解释，说是这个暗证是不对的。不广学多闻呢、啊，你自己闭上眼睛修行啊，有暗证之天。那你们呢，就是多读经论而不修行的人呢？那是对的吗？是有闻无慧，在文字上啊去修学佛法，他没能够去啊真实去修行啊得无生法眼。这种人呢，如拔火之烧，就像自己呀、啊、拿着火来烧自己一样。这话怎么讲呢？这个临济禅师的语录上有一段话啊，有一个人问这个临济禅师啊，说教下呀、啊，这个教就是学习经教啊，就是教下。这个学习经论的这种人呢，他们在经论里面也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和这个禅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临济禅师就回答一句话，说荒草未曾除。荒草，荒芜的荒，啊，青草的是荒草没有除掉，就说这么一句话，这话说的对，就是你只是在文字上来学习佛法，你没能够去修禅的话呢，你内心的虚妄分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的这个草啊，都没有除掉，你还是个生死凡夫啊，就是这么意思。那么这样就叫做拔火自烧。这个火是什么火？这个虚妄分别就是火，这个贪烦恼就是火，嗔烦恼也是火，愚痴烦恼也是火，高慢的烦恼也是火，疑惑烦恼的也是火，恶知恶恶见，恶见恶所见，恶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一切的烦恼火都是火。这个火你还没能灭，这火还在那燃烧啊，那么死令自己还是一样的，还在流转生死，受生之苦啊。所以拔火自烧，有慧无闻，如自道自隔。说是他不能够啊广学多闻，增长智慧，他就自己闭上眼睛啊，我明心见性了。那这种人呢，他不博学多闻呢，如知道自隔。这种人呢，他成就的那个境界就是邪知邪见呢。那邪知邪见还是个烦恼，你也不能杀死烦恼贼呀、啊，你还是流转生死一样的，还是流转生死。所以如知道自隔，就是这样意思啊。所以最好是什么呢？闻慧具足，一方面修修啊。广播多闻佛法，一方面啊，在闻思修，再加上思修，就是从闻思修都具足了，方可自利利他。这个时候啊，你才真实的有成就。这样的话，你自己用功修行，真实能得正道，所以自己得到利益。你能广发众生，也能普遍众生的闻听慧安的话就是邪知邪见呐、啊，那有什么用呢？就是这样意思。这个阿毗达摩杂集论啊，阿毗达摩集论有个杂集论啊，这个杂集论就是解释个集论。那上面说，你光有闻而没有思修也不可以，你有思修而没有闻也不可以。就不名为诸法必求，你要闻思修具足了，才可以名之为诸法必求。所以我们学习经论呢、啊，你这也学啊，把这些重要的经论啊，也要学，即使不能够啊，所有的重要的经论都学，你一部分也要学。所以说我不修四念处，我也不想做大法师去弘扬佛法，我想往生阿弥陀佛国。那么净土的三经一论你要读一读，要学一学，这些再加上那个净土中的古今的大德的著作也读一读，然后你安心的用功修学净土法门也好一点。 所以说我不大学，我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可以呀、啊、不一定，还是不一定。所以这个学是非要有不可的呀。第六觉知是贫苦多怨横结恶缘，菩萨布施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正恶因。这是第六布施平等觉啊，要平等的布施啊。第六觉知贫苦多怨呐、啊，这个修行人呢、啊，你要观察啊，这个众生啊，有贫苦的众生啊，这个贫苦的人呢、啊，他多怨啊，他心里面就恨。那我怎么怎么地呀、啊、这就是你们的过失啊，我自己很贫苦，是你们不叫我贫苦的呀，就是会做出来很多的错误的事情。